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很感谢神，借着过去四个上午，我们把归回重建史的这个历史的事实都看过一遍。我已经一再地提醒各位，我们读圣经一定先要把圣经本身的事实搞清楚，然后进一步寻求其中属灵的亮光，属灵的神的指示。我们一面如果我们仅仅先求亮光启示，根本事实都没搞清楚的话，往往我们这个亮光启示是没有根据的，是甚至于错误的，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反过来说呢，假如我们仅仅把圣经的事实、圣经的本文、字面上的意思搞清楚了，就停在那边，没有晋升一步仰望神的启示和教训呢，那也非常的可惜。前一种情形好像盖房子没有打根基，后一种情形好像打了根基不盖房子，这两种都是一种读圣经上的偏差。我们现在花了四个上午打根基，现在我们剩下的两个上午，今天一堂明天一堂，我们就是从这个归回重建史，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教会要建立的话，我们的途径在哪里，法则在哪里。最近大家都注意到教会增长，上个礼拜在金山开世界华人福音会议所主办的教会增长的研讨会，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台北地区的弟兄姐妹继续在这个主题上一同查读神的话，兄弟所担任的这一堂当然也不例外。这两个上午我们从其中所寻求的亮光是分作两方面或者两类，今天我们先看一些事情，明天最后一次我们看人，最后的问题还是在于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是有一个假定，有一个条件，假定说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过去四天都来了，都听清楚了，即便你不能完全来，你也有一本手册在你的手中，可能你回家都已经看过下过功夫了，这是我的假定。这个假定的可靠性有多少成呢？我也没把握。或者你根本前几天没有机会来，但是你对归回重建这段历史以前就有一些根基，我们就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再往前。如果你对这几天我们所说的历史的事情完全没有根基呢，听起来会吃力一点，希望你自己再去把它补起来。请现在打开我们的手册第十二页，也就是第五讲，从归回重建看教会建立之路之一。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归回。什么叫归回呢？就是回到原初的立场与根基。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做根据，以斯拉二章第一节，以斯拉二章一节，请大家同声开口来念。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不但回到本国，更进一步回到本城。还有一处是三章三节，当他们回来开始重建的时候，他们在重建圣殿之前，头一件重建的东西，头一个工程是重建祭坛。他们怎么样的建法呢？ 请我们来一起念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很奇妙。你筑个坛献祭，哪里还不是一样？这里特别的说，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将来又在原有的根基上重建圣殿。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神这样的看重这个原初的根基，这个原来的地位，这个本来的立场？原来我们用一句人的话说，什么叫死心眼呢？难道非在这个地方不行？原来这件事情是有属灵的讲究的。弟兄姐妹，不要误会说，那么好，我们从前一个礼拜堂太小了，我们把它卖掉，换一个地方重盖。哦，不行不行，你换的地方不行，我们要一定要在原初的根基，因为邵弟兄讲的。邵弟兄可不负这个责任。或者你说，哦，这以色拉讲的，以色拉也不负这个责任。这是旧约，旧约是一些物质的事情，但是那个意义，那个原则却是属灵的。我到菲律宾的时候，三年前是到菲律宾国的中部，好像我们这边台中一样，那个城叫西部。我们原来有一个礼拜堂，我们叫聚会所，是在一个拐角的地方，这条路这条路拐角的地方，以前没问题，那是一个比较边的地方，现在呀，都市发展，所以这个中心区就越来越大，那个地方变成交通的孔道，天天呢车水马龙都从那个附近过，而且我们的旁边那条路有点上坡，那个车到那边要上坡就加马力，吵得要命。而且呢那个院子很小，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停车没地方停，特别是主日学的小朋友坐了教会的车来了，下车都在外面马路上上下车，非常危险。所以呢他们那边弟兄祷告了好多年，希望能够另外找个地方大一点的重新再盖，可这件事情拖了好几年，为什么没成功呢？就是有一班死心眼的弟兄反对，不行，这是我们的老根，这是我们的原有的根基，怎么可以卖掉，怎么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你看见人读经读到物质的思想里头去了。所以难怪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谈到，就说我们的祖宗拜神啊在这个山上，你们却说在耶路撒冷。主耶稣就告诉他说，那真正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不是外面地方的问题，是在哪里啊？心灵和诚实。今天如果有一天啊，如果有一天这个人道卫星越来越发展了，据说将来有可能大家做一个参加一个旅行团旅行月球，到月亮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在那边开始个教会？可以的。如果将来我们坐什么太空船到太阳去，到火星，那路上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就在那个太空船里头组这个团契，我们每个礼拜天崇拜，可不可以？也没什么不可以。所以呢，这里所说的原初并不是指的物质的，乃是属灵的。那么这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等一会儿我们再说，我们先说一个归回的定律。我们来看尼希米记一章八节九节，尼希米一章八节跟九节，找到以后啊，请大家还是同声来读，请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 你们若犯罪呢，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呢，谨守遵行我的诫命呢，你们这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聚回来，再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请你注意四个字，犯罪啊，第八节一个犯罪，你们若犯罪，还有一个呢分散，第九节一个归向，然后一个聚回，召聚回来，聚回，犯罪、分散、归向、聚回，这就是所谓的归回的定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越读圣经越发现神是一个有定律的神，他创造的宇宙万物各从其类，各按轨道，神不喜欢混乱，神是要什么事凡事都规规矩矩的照着次序来行。宇宙万有是这样，他的百姓中间更是这样，属灵的事情也更是这样。我们常常求主复兴他的教会，但是往往忘记了复兴有他的定律，合乎神的定律一定复兴，违背神的定律一定不复兴。你喊破了喉咙祷告也没有用。归回，归回或者分散，分散或者归回，它是有一个定律的。我们如果在这个定律的里面违反了，它一定有一种结果，顺从这个定律一定有另外一个结果。好像一个属灵的科学一样，科学，什么叫科学呢？就是在自然界来找出一些定理定律。什么叫属灵的科学呢？就在属灵界找出一些属灵的定理和定律。诗篇103篇说，以色列人只知道神的作为，唯有摩西就明白神的法则。什么叫明白作为呢？做出来了看见了才懂，说不定看见了还不懂。什么叫法则呢？明白法则就是说事情还没发生，他看看这些定律，他就知道那个一定的后果是什么。比方说人是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就收什么，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这个就叫做属灵的定律，必定的。你顺情欲撒种你必定败坏，你怎么祷告求主叫我不败坏他也不会的，因为这是个定律。那我们顺着圣灵撒种呢，你一定收永生，一定得到永远生命的果效，这是叫做定律。那么好，神的儿女什么时候分散呢？什么时候被赶散四分五裂呢？犯罪。如果教会有分裂的事情发生，如果弟兄姐妹不能同心合意合作，一定有一个原因，犯罪。你去查好了，不是传道人犯罪，牧师犯罪，长老犯罪，知识犯罪，就是司库的犯罪，就是弟兄姐妹犯罪，罪恶的源，罪恶的结果就是赶散，就是四分五裂。箴言里头一句话大家很熟的，民无异象就必什么啊？就必混乱，就必放肆。对，放肆这个字，这个原文还有别的意思，这个林道亮牧师已经告诉我们了，放肆这个字还有个意思，就是赶散、分散，英文说 scatter。 如果没有异象，神的百姓就四分五裂，各自为事，自以为是。你看四世纪就是这样，因为没有王，没有属灵的领导，没有属灵的领袖，大家就照自己所以为是的去行，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罪恶的结果就是分散， 分散的原因就是犯罪。今天我们一直叫合一，一直叫合作，一直说我们现在要同心合意，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在基本上严格的、厉害的、彻底的对付罪，不可能。你再开100次华富会也不会合作，只有外面的合作，没有里面的合作。再开100次严禁培训会，也是大家聚聚听听说说唱唱，待会儿散会什么都没有。除非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心剖开，放在神的光下，求主鉴察我，求主试炼我，看在我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什么罪，杀人放火的罪大概不会有，但是偷窃神的东西，偷窃神的荣耀，求名，沽名钓誉，欺世盗名，这些事在教会中还是常常不断的发生。有些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可是想尽办法拉近关系，要想在大会当中露一露脸，出一出风头，这个就是罪恶。我们有的时候主办的人员就去满足人的罪恶，无关紧要的人也让他上台亮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的作风教会不可能复兴，不可能合一。因为我也要求一个求一位，你也要求一个名，哪有那一天？罪恶不去，平安不来；罪恶不去，合一不来。罪恶的结果永远是感散。举个比方，假如我们这个长个疮不收口，为什么那个肉为什么长不密啊？啊，久久不收口，因为有细菌，有细菌脏，它这个伤口就不会收口。你把那个搞干净了，很快就收口了，对不对？罪恶不去，大家不会真的生命跟生命连在一起，就不会。弟兄姐妹，感谢主，如果真的归向神，我们感谢神。这一次神的仆人林牧师在第二个晚上给我们讲的那么清楚什么叫悔改。我知道有些主内弟兄姐妹不但来听，听完了以后买了录音带回去一遍又一遍再听，这是神的话，题目很浅，但是经历很深。我们大家真的悔改，归向神，丢弃罪恶，对付罪恶，倒空自己，感谢神。神说，你们这些被赶散的人，虽然在天涯海角，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聚回来。大家都对付罪恶，没有私心，没有贪欲，没有其他的企图，没有副作用，彼此肝胆相照。清心跟清心的人在一起祷告，一定是同心的。不清心的人，你有你的企图，我怀我的鬼胎。我们这种祷告，外面是联祷会，里面是联合国，打仗都打不完，不打热战，打冷战，没有用。只有对付自己，清心归向神，神自己的手要把我们从各宗各派彼此对立、彼此分散、彼此相吞相咬的情形之中招拢在一起。那种自大狂，那种骄傲，那种目中无人，那种看不起别人，都是罪恶。如果这些罪恶不除去，永远不会有合一，真正合一的一天。我们召集了几百人、几千人，也不过是外表，那个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定律。我们讲到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些圣经上的例子。我们这里讲义上印，一种叫华夏，一种叫贝鲁。当神的百姓犯罪而分散的时候，这个分散有两种情形的分散，一种是滑下去，好像不知不觉的滑下去，好像不是别人外来的人把你抓去，那个是贝鲁。 还有一种情形还不是那么严重，可是自己好像守不住一个立场，渐渐的就滑走了。像诗篇第73篇的作者他说，我险些而滑跌，就是这样，属灵的路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滑下去，因为滑下去很容易的，不需要用力气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个近前的家族，这四代人都曾经滑下去。当然约瑟不算是滑下去，是被卖，但是前面三代都曾经因着饥荒的缘故，因着吃不饱的缘故，又下到南地，甚至于下到埃及。亚伯拉罕曾经这样，以撒曾经这样，雅各更是为了吃饭问题全家都搬到埃及去了。神的百姓的立场应当是耶路撒冷，不是，应当是迦南地，这是神应许的美地，这是神立民之地，这是神指定他们的立场。但是许多时候为着五斗米而折腰，为着生活的压力而放弃了基督徒的立场，这个叫滑下去。不但如此，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为着贪享现今世界的享受，跟他的一直带领他的这位属灵的叔叔分开，他要独立。没想到他这样分开以后，渐渐挪移帐篷，知道哪里？知道哪里？索多玛。索多玛是个罪大恶极的地方，是基督徒绝对不应该去住的地方。可是不知不觉，不是一下子搬家过去，不是一下子就移民了，渐渐挪移帐篷，一天一寸，一天一寸，一天一寸。魔鬼欺骗我们，常常是在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叫我们滑下去。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一件事，现在你跟主的关系比5年前怎么样？更近还是更远？哦，你自己要检查一下。你不要说我反正礼拜天还是来聚会的，反正这种大会我一定参加的。不不不，我常常里头有一个叹息，有一个警觉。我们以前的诗歌本里头有一首说，我心我性都远离神，哎呀，离神何等远。这是我们以前喜欢唱的一首诗。有的时候，哎，这句诗歌就来了，哎呀，离神何等远。我会感觉到，哎呀，我现在我的爱，我的心，我那个跟主的交通怎么搞的，才一个礼拜这么忙，一下子好像离得好远，好像离得好远，好像我讲话神都听不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个情形啊？你有没有这种警觉啊？不要被你自己外面的基督徒生活所欺骗，不要以为我天天还不是读经祷告，我天天还不是做礼拜，我还不是侍奉神，我在神的圣工上还不是这样子每个礼拜这样做，也忠心努力。不要被自己这些东西骗了，我心我性都远离神，哎呀，离神何等远。一种属灵的滑下去，滑下去，离神越来越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因为滑远了以后就会被掳了。果然不错，神选民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滑下去，滑下去，滑得远了，神就好像把他们交给仇敌，仇敌就把他们掳去，有的时候掳到亚述，有的时候掳到巴比伦，有的时候掳到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好像还维持一个外表的基督徒的生活的样子，其实心灵里头已经滑走了，滑得好远了，还不知道，还不觉得。那么进一步呢，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根本连外表都看不见，聚会也不来了， 侍奉也停止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被掳了。被掳了，有的更可怕，整个教会整个宗派被掳了，世界的灵，魔鬼的权势，世俗化，全教会多有人的话，少有神的话，多有人肉体血气叽叽嘎嘎，没有神的主权在这个教会这个宗派的当中，整个宗派整个教会被掳，好像以色列国到末了的情形一样。弟兄姐妹，犯罪的可怕的恶果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归向神。我们什么时候向神归依，神什么时候叫负责伸手把他的百姓召聚回来，从罪恶当中，从世界当中，从贪享安逸的当中，从异端邪说的当中把我们召聚回来。你也回来，我也回来，他也回来，自然而然我们立场相同，我们自然而然就和同心合一，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接下去看归回的灵异。那么到底什么叫归回？既然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原初的立场不是物质的，乃是指属灵的，所以这个归回当然也是指的属灵上的归回。我们从主耶稣来看，我们打开马太十九章八节，那里有法利赛人来试探主，故意找个麻烦问题来问他，说这个人呢可不可以休妻啊？这个问题很麻烦的。主耶稣说不可以休妻，违反摩西律法，摩西明明说可以休的，只要写休书就可以休，休妻就是离婚呢。说可以休啊，你看你还是上帝的儿子，还是人类的救主，你怎么鼓励破坏家庭啊？他们常常问这种很麻烦的问题，主耶稣答得真好。请我们来看第八节，请我们一起读。耶稣说，请我们把那末了一句话再读一遍，大声的慢慢的再读一遍。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这个叫做归回，真理上的归回，神旨意的归回。神啊，真是一个父亲，我们呢、啊，真是一些顽皮捣蛋的孩子。父亲说功课没做完一定不可以吃饭，我们就天天就不做完功课，待会肚子饿了又喊哭啊，又喊闹啊，哎呀父亲心怎么一软，好了好了好了，让你吃一碗面好了。其实父亲原初的心意不是这样，今天因着他的儿女这种顽皮捣乱的情形，神对人有的时候有一种好像一种降低水准的对待。明明的讲，本来不可以休妻的，最初造人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因为你们的心太硬了。或者这个丈夫这样的虐待他的妻子，妻子要死要活的，或者是妻子太淫荡了，常常到外面沾花惹草，心太硬了，哎，不如算了吧，不如拆开吧，所以给了休书让他休去。但是主耶稣讲一句话非常好，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今天在神话语的解释上不得了，有一千种一万种的解释，讲到圣灵充满，这个解释，那个解释，但是起初是不是这样呢？不一定。我们要回到神话语原初的启示来看，今天连神学界里面都是一片的混乱，有这一派的学说，有那一派的讲解，把个神学生读得头越读越乱，那么毕业以后出来讲道也是越讲越乱。神的儿女在真理 上，在信仰上都被掳了，被赶散了，才这样。形容那个信心的，信心的形容词只有起初的信心，所以这句话应该翻成：你们若将起初的信心确实的坚持到底，很有把握的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换句话说，你如果放弃了你这起初的信心，你在基督里没有份，很可怕。还有老约翰讲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是道理的道，是这个活的道，可以给人看，给人听，给人摸的道，没有疑问，就是主耶稣。我们知道老约翰写这个信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教会已经开始有堕落的现象，有敌基督的道理出来了，在信仰上已经开始混乱。老约翰怎么办呢？他不是用信仰打信仰，他是用生命的经历来胜过信仰上的偏差。他说那个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会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恩膏就是圣灵。起初原有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交通给你们，好叫你们知道那个住在你们里面的比住在世界上的更大。这个是生命和精力上的挽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主，这几天林牧师他是个神学博士，但是他给我们讲这么浅的道理，听到祷告悔改。弟兄姐妹，你不晓得会不会有点觉得说，哇，你这个美国来的太小看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了，这些幼稚园的道理还跟我们讲干什么？我都讲过好多遍了，这是慕道班的，洗礼班的。哦，当我们听过以后，我们发现真的非常需要。你真的会听到吗？不见得，我们听却听不明白。你真的会祷告吗？你祷告的经历是怎么样啊？为什么那么多的祷告好像打空气没有果效呢？我们真的懂得什么叫悔改吗？我们常常叫别人悔改，自己不悔改，叫会众悔改，牧师不悔改。弟兄姐妹，我们的属灵经历，我们的生命的经历需要恢复。我感谢神，现在连神学院里面都懂得了要把灵命属灵生命当作课程来教。我已经教过两家神学院属灵的经历，生命的长进，中华福音神学院，还有现在我所侍奉的这个菲律宾圣经神学院。那个院长说，邵弟兄，请你教一门课叫做灵城指引。我想这是很破天荒的，以往的人都说属灵是很抽象的，生命的经历，这个灵命长进，那自然而然就长进的，这怎么能够上个当这个课来教啊？这个怎么个教法？讲这个话是十足的外行。你如果好好的来教，好好的来学，真是觉得太丰富了，我们实在太肤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要增长，好好的回到起初原有的信心，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在属灵生命上脚踏实地，一个功课一个功课来操练来学习。你会祷告吗？你真会吗？你会与主交通吗？你真的肯认罪吗？对付罪悔改吗？真的懂得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神的旨意的带领？这些基本的功课不学，教会怎么可能增长呢？ 第三，我们讲到历史中的挽回。后来2000年的教会历史当中，也不断的有属灵的挽回。最重大的，比方说马丁路德，他是天主教的教士，他结果有一个重大的挽回，普通的人叫做宗教革命，其实不是革命，乃是恢复，乃是归回，乃是挽回。天主教那个时候堕落到一个地步，要对付罪要用钱来买的，说你用钱买一个赎罪票，赎你的罪，当你的钱从那个钱箱的口上掉下去的时候，这个钱这么掉下去的时候，你的罪就飞走了。你看荒唐不荒唐，荒谬不荒谬。马丁路德自己也在其中，但是感谢神，神抓住他，向他启示，一人必因信而活。他起来了，找出了95条的错误，钉在天主教大门上。若果不然，今天我们还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呢。这是一个属灵的大挽回，生命经历的挽回，真理信仰的挽回。到了卫斯理，我们今天在卫理堂，我们怀念我们的弟兄主的仆人约翰卫斯理。他们起来的时候，英国人都是国教的背景，只要你是基督徒的父母生的孩子，天生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上天堂的，随便你为非作歹干什么都好，将来天堂挂了号了，没问题了。卫斯理这些人起来说，没有这回事情，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不然的话你不会得救。那个时候有些矿工，那些下层社会也不是基督教的家庭，命中注定就是该下地狱的，算了，做什么好人呢？反正将来也是下地狱，就放纵肉体，杀人酗酒犯罪。卫斯理他们那些同工告诉他们说，不要这样自暴自弃，如果你今天信主，你还是能够得重生，你将来还是能够上天堂。那个时候引起了一阵伟大的属灵复兴，这是一个大大的挽回，以至于英国可以免去了流血的革命。到了18世纪、19世纪，在英国 Plymouth 那个地方有一班弟兄们起来，所谓弟兄的运动，弟兄们起来大大的读圣经，看着圣经许多的真理今天都走样了，都去扭了，跟今天他们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情形一对照，哎呀，简直离谱太远。于是他们都一个一个起来大大的读圣经，把神的话高举，叫许多属灵的事都被挽回。其中像斯科夫，其中像牛顿，其中像达尔比，达密弟兄一个人翻了好几种文字的圣经，现在他有本书叫做《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你可以看见他不但属灵的知识丰富，真理刚强，而且他灵命的经历也是那样的深，那样的丰富。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相信台北市可以买得到，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今天在我们中国这近50年来，神也有大大的恢复，恢复教会自主独立，不再受宗派的影响，恢复教会自养自传，把教会的使命重新的担负起来。感谢主，这都是一些挽回，这都是一些属灵的归回。教会增长也是归回当中的一个音符，但愿我们不要唱走调，我们能够唱得准一点，大家这个和音才会好听。这一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讲得长了一点。下面还有两点比较容易，比较简单。 我不是说这个经验这个经历简单，是我们已经提过了。那个时候一个大大的重建归回的事情有关的就是祷告。你要知道这一次能够重建归回这一段的历史有个基本的原因，因为一个人忠心的祷告而得到的结果。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谁呀？但以理。我们常常讲他的故事，他怎么样坚刚，怎么样洁身自好，怎么样不屈服，但是你忘了他还有个可以说一个更大的功劳，就是他忠心的祷告，甚至于不顾性命的祷告，带进了这一段归回重建的复兴。神听了他的祷告，他的祷告曾经被天上的魔君阻扰了3个礼拜21天，而最终还是达到宝座。但以理看到耶利米所说的被掳的时间七十年为满，他根据神的时间神的应许，1天3次祷告，甚至于国王下命令最近以内不许人向别的人祷告，他也不管，1天3次把窗户打开，面向耶路撒冷跪下祷告。他不是为自己吃什么穿什么求，求他所求的是神的旨意，神的应许，神的国度，神百姓归回重建。这个记载但以理第9章，为了时间请你自己回去读。你如果不会祷告，我告诉你，你如果好好的读读但以理第9章，你就有负担祷告，你就有话祷告，你就有方向祷告，你就有题目祷告。后来我们看见尼希米这位伟大的属灵的领袖，归回重建时的大功臣之一，在他的领导之下，圣城的重建恢复52天就完成了。他的原因呢，昨天我们讲过很多的原因，但是不要忘了其中一个原因，尼希米这一卷11次记载他的祷告。我不是讲过尼希米好像他的自传他的日记一样，他记那些事，你看他的口气他的笔法很妙，记记记记，神啊求你帮助我。这个人是活在交通当中的，他一面讲话他一面祷告，一面办事一面祷告，好像那个无轨电车，他上面那根线永远通着的。感谢神，这一次在金山有卫立航牧师所领导的祷告组，24小时的轮班祷告，祭坛上的火永不熄灭。我们那个聚会的地方，你们没去过的人不知道，在那个海边新盖一个楼，有个很高的楼房，我们是第5层还是第6层，在那个上面有一个祷告室，我觉得那个安排非常棒。虽然高一点，可是爬上去的人表示是真的有心的，没心的人爬那个楼都懒得爬了。我每天早晨也去赴那个祷告会，虽然时间不多，我觉得那个祷告的灵相当好，那个祷告的精神很旺盛，我里头有信心。还有大会当中有的时候多半都是同一起站起来同声开口祷告，哎呀那个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我在菲律宾有一件事情真不习惯，你怎么样带领都不灵的，说现在我们全体起立同声开口祷告，静悄悄的，像那个华侨义山一样。你们懂什么叫华侨义山？坟墓啊，公墓，他们叫义山，漂亮的不得了，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个才安静。那个安静不是活的安静，是死的安静。我不说他们心灵里不祷告，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领略这种同声祷告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种伟大的情形呢？ 也许是少的用啊，你这个人天性爱热闹，当然你喜欢呢，人家爱安静怎么样？主耶稣的祷告有的时候很安静，主耶稣有的时候大声哀告，汗像血这样流下来，你比主耶稣还属灵吗？没有祷告，没有工作，没有祷告，没有教会，没有祷告，没有复兴。请记住，五旬节圣灵降临产生教会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十天的特别聚会，天天都是祷告。我们这开八天研经培灵会，一天讲三堂。我真的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开一次台北祷告大会？一连十天，没什么人讲道，就是祷告，看怎么样，看有多少人参加。如果还是有那么多人参加，不是来听道，是来祷告，哇，感谢主，教会复兴，非常有盼望。主呼召更多祷告的战士，祷告的同工。兄弟，我自己求主保守，叫我不要被漏下。最后一点，话语的指示，好像我在打我自己的嘴巴了，说不要讲道，怎么又讲道？不是不要讲道，是也要讲道，也要祷告。彼得说的非常好，我们要专心以什么？祈祷、传道为事。我问彼得是不是牧师啊？啊，你不敢讲。彼得是不是教皇啊？天主教封他一个教皇，基督教封他一个牧师或者使徒。其实彼得、约翰，老约翰到老的时候，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怎么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长老，写信给你们，是不是这样？我约翰就是你们的监督，写信给你们，是不是啊？感谢神，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多美呀、啊！老了90多岁，身体的岁数也那么高，属灵的岁数也那么高，哇，做我们的长两辈的祖父都有余了。他还是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今天如果要教会增长，这一种的观念必须打碎。祈祷传道不是单单牧师传道人的事情，众弟兄的事情，众姐妹的事情。我们基督徒的天职是祈祷传道，然后副业才是教书啊、做生意啊、上班啊、管家庭啊。不要说哎呀，我最近都没有空啊，好忙啊，所以不能祷告啊，我最近好忙啊，我加班啊，所以我不能传道。那你搞错了。我们的主业是祈祷传道，我们的副业才是上班管家、做生意、上学。弟兄姐妹，如果能够把这个观念突破，教会增长有希望，大有希望。所以这里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第一，耶利米的预言，刚才我讲过了。耶利米这个哀哭的先知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耶利米哀歌》，他真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他不是为自己哭，他自己非常刚强，他从来不流一滴自怜的眼泪，他所哭的是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名，为着神的见证。但是感谢主，耶利米哀歌是最悲哀的调子当中，却有一个最有希望的圣经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说，我一想到这些都没有希望，等一会儿又说，我一想到这些就蛮有希望。为什么呢？神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怜悯每早晨都临到我，都是新的。耶利米在圣灵感动当中说出了一句伟大的预言，说神的百姓啊，你们一定要被掳。但是另一面有一个期限，70年为满，神的话语出来了，不突然返回，神的应许好像一张支票开出来了，一定兑现。耶利米的话语加上但以理的祷告， 就产生下面的归回重建。所以第一个话语之事，归回重建时第一个话语之事是耶利米，第二个以斯拉讲，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说站讲台，站讲台，站这个木讲台的第一位就是以斯拉，他是一位祭司，传统的祭司，但是不因为传统就这种奉行故事。圣经上介绍他是一位敏捷的文士，通晓耶和华的律法。今天可惜啊，多少牧师传道没有时间读圣经，就是那几盘的冷饭炒来炒去，就是那几个发霉的罐头开来开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有话语的托付的同工，你要逼你的自己不断的读圣经，不断的挖掘，要有新鲜的东西拿出来。我自己常常被神逼着要去讲道，现成材料非常多，非常方便。不，圣灵给你一个题目，你从来没讲过的，怎么办？只好赶快再去看圣经，再去看书，再去祷告，借着讲给别人听，自己对主的话越来越熟，越来越明白的多。这是我们蒙福的一件事情，你给人就有给你的。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哦，你们这些站讲台的才有这个机会。不，你如果真的肯常常跟人谈到，你会觉得你讲来讲去就是那几句，不行，我要来读圣经，我要来看书，我要得着更多的主的话，我成为一个话语的加油站，每早晨都是新鲜的，你看多么好。以斯拉站讲台，因为他是个敏捷的文士，对神的话很敏感，很敏捷，领会得很快，反应得很快。弟兄姐妹，你在神的话上敏捷不敏捷？读来读去，越读头越大，越来越转圈。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属灵的悟性，叫我们更多明白他的话，成为一个敏捷的文士。我已经讲过，文士应当翻作经士，圣经的经，经士是读圣经的人，而且通晓耶和华的律法，不是拘泥于字句，乃是解开神的话就发出亮光。后来停工了，他们工程刚开始不久就被人阻扰停工，一停停了20年。这个时候谁起来帮助呢？感谢神，又是话语的执事，先知哈该、撒加利亚，他们也说硬的话骂他们，也说软的话鼓励他们，借着神的话语，神的百姓心又回到起初的信心，重整旗鼓，再来做神的工，一直把神所托付的工作完。你看见神的话语的执事，讲道的人不是把讲台当炮台来骂人的，不是来讲把讲台当作自己发表的一个机会。我常常祷告，主啊，今天这个机会不是我的，是你的，不是我有一大堆的话要讲，是主你有什么话对你的百姓要讲。神的话出来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一定叫我们灵命得到造就，叫我们的侍奉得到鼓舞。所有正常的讲台都是叫弟兄姐妹受激励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往前走的。如果有一些讲道越听越泄气，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软弱，这个一定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而已，说不定是鬼的话。最后他们外面的城墙造好了，可是呢属灵的光景还是不好，又有那些个混杂的事情。这个时候马拉基起来了，全部旧约最后一位先知起来讲很严重的话。马拉基说，你们都麻木了，神说你们不爱他，你们说我们哪里有啊，
神说你们乱献祭，你们说哪里有啊？在马拉基书里头有一个词常常用的，就是为何，就是什么，在希伯来文是冒这个音，就是不认账，就是麻木不仁，犯了那么多的罪还说哪里啊什么。所以马拉基就责备他们说，神的使者要忽然临到，好像漂布人的茧，炼金人的火，你们要好好的谨慎啊。到了末了，神要把那个侍奉神跟不侍奉神的分开，谁是敬畏神的人呢？神要把他的名字记在纪念册上，有的人的名记在生命册上，但是有的人的名不但记生命册，还记纪念册。你有没有纪念册啊？我有一本纪念册。我告诉你个秘密，30年前林牧师就给我签过一次了，30年后到了台湾，我再请他签第二次。那个时候我是个中学生，他到我们学校讲道，我们请人签纪念册，一定我们最敬重的人或者关系最深的人。神那边有个纪念册，马拉基说，你如果马马虎虎的，你的名字不会跟神纪念，不会记在神的纪念册上。你如果敬畏神，侍奉神，神就要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纪念册上。这些都是话语的指示，用神的话责备、劝勉、鼓励、安慰，才能一同完成这个建造的大功。今天教会要增长，要恢复，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真正的话语的指示。林牧师常常跟我们讲说，不是讲道讲道讲道，是传信息，看神有什么话临到你，经过你，透过你传出去。我们今天不缺少讲道的人，好多人都会讲道，可是真正传信息的并不多，耶和华的默示言语还是稀少。请弟兄姐妹多多的祷告，求主赐给我们强有力、丰盛丰富的神的话语的仆人，把神的信息带给我们。教会的重建才是一件有希望的事情。低头祷告。
但愿我们同心的开口，为了今天早晨我们在这堂当中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语，我们感谢他。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同心开口，为着我们所领受的话，我们用灵来领受，我们用灵来吸收，让我们真正能够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头成为力量。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感谢你的恩典。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也知道。